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路加福音五章九章五十一到六十二节，我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耶路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灭救人的性命。说的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阿们。以色列在大卫王国时期是个统一的王国。当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在耶罗波安亡的时候，分裂为南和北两个国。然后直到公元前722年，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征服灭亡，但是南部犹大依然持续了136年，直到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征服。南部犹大经过了三次巴比伦的侵略。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在克卡密展开了大战，并且取得了大胜。当时犹大属于埃及，所以巴比伦帝国趁着胜利又打到犹大，使犹大成为他们的属国。这就是第一次的侵略。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征服犹大后，重新回首都巴比伦时，带走了许多俘虏，其中就包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此后但以理七十多年的时间生活在巴比伦，并且在巴比伦他告慰了他的终生。在犹大把包括但以理在内的青年们带到巴比伦，目的是在于要在3年期间内教他们，使他们能够熟悉巴比伦的语言和学问，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侍奉巴比伦国王。正因为如此，向他们提供了最高档的住处和最好的食物。不过在这样的时候，但以理当时向太监长请求，但以理书一章8到9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被认为王的膳是神律法上所禁止的肉，或者是因为是向巴比伦神所献上的食物，并且但以理他主张不喝葡萄酒，是因为作为拿西尔人，他们已经约定是 不喝红酒和不喝葡萄酒，他们要以清醒的头脑来服侍神。戴里他即使在异国他乡，即使在他国的王宫里面，他也要好好的服侍神，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当时戴里只不过是15岁左右，只是10多岁的一个少年。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正是一个疾风怒潮的一个青春期，也是人生当中最充满叛逆性的一个时期。然而但以理在这样的时期，仍然他过的生活仍然是仰望神的生活。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但是但以理书他的记录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如果但以理书按照年代顺序来排列的话，6章应该处于11章和12章一起，应该排列在最后的部分。此时但以理被拖来到巴比伦，已经过了将近7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国家也从巴比伦帝国更换为了波斯帝国，最高统治者也更换了几次。尽管如此，但以理仍然是总理，而且那是在异国他乡，是在他的敌国。周围的人不是因为但以理周围的人喜欢他，而恰恰相反，政敌时常要寻找击垮但以理的缺点和证据，但是总是徒劳无力。能够打败但以理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歪曲他与他所侍奉的神的关系。所以他们与其他的总理和高官们写了诏书，去找最高统治者大力乌王，向大力乌王进谏劝谏，并且王盖了印章。诏书的内容是如下：30日之内，若在王之外，因为当时的王是如同神格一样的存在，30日之内若在王以外向神或他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即便如此，但以理的诚实依然没有一丝的松懈。但以理书6章10节这样见证，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不是不知道诏书上已经印了国王的印章，这意味着但以理很清楚，如果违背了禁令，会遭到何等的恶果。尽管如此，他回到家还是先上到2楼，在开向耶路撒冷的窗户面前双膝跪下。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与神见面的圣殿。耶路撒冷也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与神见面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那窗户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窗户，到目前为止是使他能够与神见面，并且引导他，并且让他能够觉知的是一个觉知的窗户一样。所以说他按照平日一样1日3次祷告，那天也是1天3次的向神祷告。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他在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到现在为止的引导和带领。这样的一个觉知也就说明，即使被狮子吃掉，他也要坚信神。但以理如此的生活和信仰，最终在犹大后期结束了俘虏生活，回国路上他起了桥梁的作用，也就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大 埃里望着向着耶路撒冷打开的窗户，跪在窗前仰望神，用自己的心和意志下定决心。耶稣也是如此。今天经文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就如上周分享过的，以今天经文开始的九章五十一到十九章，记录着耶稣生涯的最后六个月的事工，也就是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施工。这施工的尽头有着被嘲笑和遭受苦难，在十字架上的死、复活、升天。因为耶稣本来是神，所以复活升天是当然而且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对耶稣来说也不是容易的。如果耶稣的死单纯是属于个人的层面，那么他就像那些勇敢的面对死亡的人一样，可能他就会淡然处之。但是耶稣的死不仅代属当时整个世界的人，而且还包括之前活着的所有人，还有之后到主再来的那天为止活着的所有人。耶稣的死代属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人类的，他是代属之死。所以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需要下定一个坚定的决心。下定决心的文字上的意义是自己固定了脸，以前分享过。在固定了脸的耶稣基督模样当中，我们看到他是向着耶路撒冷，虽然那里有嘲笑、苦难、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和升天。向着耶路撒冷走去的耶稣，他有很多的同行人，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还有女的门徒，还有曾经被差派出去作为传道队的人们，有很多种类型的人。耶稣为了走通往耶路撒冷的直线路途，所以差派了先遣队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因为他们拒绝他们，所以他们就走向了另一个村庄。这时有人走来向耶稣说，五十七节这样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如果只听这个人所说的，好像看起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献身的一个人，但是耶稣看到了这个人的内心，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五十八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耶稣在对这个人说，你认为这个位置是带来安乐的生活，是得到掌声，是坐在高位上吗？但是刚好相反，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我会有我们基督徒并不注意的经节，还有一些我们没有用彩色的笔画线的一些经文，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没有在意的，那么有的时候会某一瞬间让我们觉得心如刀割。大卫作为扫罗的接班人，被神所指定为下一任王，并且通过撒母耳先得到了膏油，但是神给大卫施行的帝王的教育，不是在王宫里通过各种学者所给予的，而是往山野里在田间逃跑。大卫作为一个臣仆，虽然向扫罗献上了忠诚， 但是扫罗嫉妒大卫的人气越来越高，想要杀死大卫。所以扫罗在整个以色列精挑细选了众多的士兵，带着他们到处去抓大卫。在这样当时的状况当中，大卫觉得非常的压抑，想要杀自己的人不仅是自己的君王，更是自己的丈人，更是自己的岳父。当扫罗王在西弗旷野睡觉的时候，和大卫同行的人们想要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拿了扫罗的水瓶和枪放在远处，然后叫醒了扫罗。他就对扫罗说，你是来抓遮谷呢，还是来抓鹌鹑呢？今天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就是说，自己和王相比只是好像一只鸟或者昆虫，但王为什么要那样想杀他呢？但是圣经当中如此说这两个人道别的场面，撒母耳记上26:25，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两个人离开，扫罗去了自己的住处，也就是说他所居住的王宫，但是大卫他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回，他只是去了他自己当去的路。大卫信实的侍奉神，他作为一个臣仆，他对他的君王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却没有一个放枕头的地方。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四个福音书当中都记录的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这样的事情。当时在那个事件当中，在场的人有多么大的感动和冲击，他们甚至想要拥立耶稣为王。他们可能认为，如果他成为我们的王，衣食住的问题就不用发愁了。在这样的时候呢，耶稣他所采取的行动呢，在约翰福音6:15这样记录，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再次重新回到了山上，他不是因为他喜欢登山才去的。人们觉得如果是他，肯定能负责我们的经济问题，但耶稣他自己却没有可以住的房子，没有可以放枕头的地方，而去了山上。不仅是在这里的经文，约翰福音7当中也记载着耶稣和犹太人之间关于耶稣是否是弥赛亚的争论。关于那个争论结束之后的场面，约翰福音8:1这样记录，于是个人都回家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人们都有可以回去的家，但弥赛亚我们的主他却没有可以回的家。为了要减少体重，或者由于工作上的事情呢，有可能饿1顿或者2顿。可是呢，这样却于非常饿，却没有钱可吃，饿1顿2顿，这样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吗？离开自己的家，外出旅行的时候，在小溪边支搭帐篷，在那里住几天，和因为绝对的贫穷连房子都住不起而搭帐篷住的人，难道他们不是也是不同吗？我们的主总是因为后者的原因过着那样的生活， 当我们跟随主、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主是给我们祝福的那一位，但是那个福分是享受永远的生命的福分，是这个世界无法给予的福分，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不是安乐的生活，不是得掌声的环境，不是坐高位。为了自己的野心，或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走到主面前的人，主说这样的人不恰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这时他叫了一个人，可是这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59节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对耶稣的呼召，这个人请求说，想等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再跟随，请耶稣允许他。但是耶稣的回答让不知所措。60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耶稣的话好像违反了人伦。在我们国家，葬礼也是优先于其他所有的事情，无论有多么重要的见面，也不能不顾父亲的葬礼。并且当灵柩车经过的时候，其他的车辆都会给让路。犹太人也认为葬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不了解犹太当时的风俗，就很容易误会。曾经读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在中东服侍的一个宣教士，有一个人是通过宣教士得到了听到了福音。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家庭富裕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宣教士希望他在毕业之后，为了他能够开阔眼界，建议他去欧洲旅行。还是那个青年回答说，我要先给我父亲办完葬礼。当时宣教士说，啊，我不知道，你的父亲去世了，并且表示了哀悼之情。这时那位青年说，他的父亲还活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等他的父亲去世之前是无法离开家的，不知道要等多少年，要给他的父亲办葬礼，也就是他们当时惯用的一种借口的表达方法。过去我们也曾类似的说了借口，在公司上班的家长不是每次因为工作多而归家的，有时为了和朋友们和同事们玩到更晚，所以给家里打电话就找借口。妻子，我们部长的母亲去世了，而且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人手又不够，今天可能会很晚回家。哪有去世，反而太健康了，搞得儿媳妇要去世了。有的时候会说一个人去世两次，有的时候会让去世的人复活。同时这个人所说的办完了父亲的葬礼之后要跟随主的话语里面，其实还包含着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个遗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有一份遗产要给我，等我领了这份遗产之后再跟随你，可以吗？他认为只有自己的手上抓了一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款待，才能够走到比别人更好的位置上。之后耶稣又叫了一个人，这个人这样回答说，61节，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说他要跟家人道别，希望主能够允许他。这时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句话呢，不能按着字面的意思解释，不是说不可以道别。当农夫耕地的时候，如果手扶着犁向后看，垄就会变得歪歪斜斜。农夫如果想正确的耕地，就要看着正面，而且不是看前面在动的牛的尾巴，而是看前面不动的、没有移动的一个点，才能够耕出一个平平整整的垄来。有时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在要做非常重要决定的时候呢，就要在自己和神之间自行的做出来。这时如果看周围人的眼色，或者是向后看，就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时不是要看人的眼色，而是要看主的眼色。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三个人，他们是自己想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而找来的，和耶稣呼召的两个人，他们都是本应当仰望该仰望的耶稣，却仰望着不该仰望的世上的价值和周围的人们，因此他们没有跟随耶稣。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13周年，意义深刻的一个主日。与今天的话语相反，我们应当注目看耶稣。对此我们要讲从三方面来讲。第一，通过共同主日牧会，视线要固定在主。说要跟从耶稣而出来的人，却想跟随耶稣得到荣耀，或者耶稣在耶路撒冷作王，自己也想升高的这样的一种野心和欲望。去年5月14日的主日，主日牧师所表明的，我们教会开始共同主日牧会，是因为我们教会比其他的教会要服侍的领域更多，也是为了避免一个人成了主日牧师左右教会，也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共同主日牧师也是有招命的，不是凭着自己的野心要被高举，而是有自己的招命，背负十字架的心情，承担固有的责任和共同的责任，为了主的身体教会更加完全而服侍。因此唯顺从神的引导，成为方舟的教会，为了整个教会视线都能够集中于主。第二，教会的成员圣徒们作为底支，视线要固定在主。说是要埋葬了父亲再来跟从耶稣的人，他认为只有手里有了财产或者抓住了什么，才是突出有独特的门徒，才是比其他人更优越的。然而主所愿的并不是上面的枝，而是底枝的生活。然而成为底枝与信仰生活的长度却不成正比，树的底枝要比上面的枝子更结实才能够托住。无论怎样在过底枝的生活，没有成长，不成熟，那就不能过好底子的生活。 我说我成为底子，是就需要有我要比其他人的属灵上更加要坚固的信心。在家庭当中，如果弟兄姐妹争吵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诉哥哥或者姐姐要忍一忍，因为哥哥和姐姐要比弟弟妹妹是底子。如果父母对最小的说要他们忍一忍，那么就是哥哥和姐姐有问题。教会生活当中，如果我在不显眼的地方服侍其他人，那么就是一个底子，想要显得突出，那就是上面的枝。在结实的底子之上，上面的枝子开花结果。如果我的信仰生活在开花结果，那是因为有谁在做我的底子。并且能够看到上面的枝叶开花结果，也是底子所能够享受到的祝福和恩典。第三，按照教会的章程引导教会，就是视线固定于主，要与家人告别之后再跟从耶稣的人，他是在意包括家人和其他人在内的其他的人，他自己的视线不能固定于主。我们的教会成立于2005年，一直以来按照教会的章程运营教会。当时韩国教会并不是按照教会章程运营教会的一个时期，当时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模仿所谓美国超前的教会。我们国家当时流行使命宣传文 Vision Statement，因此每个教会呢都有自己的使命宣传文，每个教会都有大概5条左右自己教会看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而使命宣言文没过多久也就成了过去。使命宣言文正如口号一样，只是在特定的时期能够发挥作用，正如选举的口号只是适用于选举期间一样。因此各个教会的使命宣传文几年之后就悄无声息了，那新的主任牧师来就毫无痕迹地消失了。而教会的章程是不同的，章程是法，直到废弃一直要发挥效力，并且章程的每一条都包含着我们要如何视线固定注目看耶稣。因此尊重章程，教会就有教会的模样。在13年前，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把我们教会栽种在这洋花津，是为了让我们继承信仰前辈的信心，和给将来的韩国教会能够开路。在过去的13年期间，能够承担好这个作用，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现在重新以今天为出发点，仰望超越苦难和十字架的死复活升天的主，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我们要视线固定注目看耶稣，向着韩国教会的未来一步一步走下去。此时我们的100周年纪念教会在韩国将来要走的路口就成为桥梁和主所树立的里程碑。通过这样的我们的教会，神更新韩国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带你被掳到巴比伦，虽然只是十几岁的少年，却单单仰望神，直到八十多岁依然过着仰望神的生活。因此即使没有王所赐予的食物也可以活着，在不知道是否要被扔进狮子坑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跪下，单单仰望神。神以但以理的生活和信仰为桥梁和里程碑，在几十年的期间里，使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重新回到祖国。耶稣为了要走有羞辱苦难和十字架之时复活升天的过程的路，自己定义要面向耶路撒冷，坚信神并且顺从神。而门徒们并不知道跟随耶稣要走的是什么路，只是因着为了要填饱肚子和束缚世俗的荣耀和想要升高的欲望而跟随耶稣。也有人是想要埋葬了父亲再跟从耶稣，认为有了财产，眼睛可以看到，可以抓在手里，才能够更突出的人。也有人是要告别了家人之后要跟随耶稣，都是他们都没有注目看耶稣，他们的视线固定来自己和世俗的欲望，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主的门徒。天父十三年前，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百周年纪念教会栽种在杨花金，直到如今，感谢神让我们继承信仰前辈们的信心，为了韩国教会能够成为铺路人的作用，我为此向神献上感谢。今天迎接教会十三周年的生日，我们都要把视线固定注目耶稣。神所开启的共同主日牧会和作为信心和生活成熟之路的底子，按照教会的章程引导教会。愿神通过我们教会所成就的所有的事情，能够成为韩国教会迎接正确美好的未来的桥梁和里程碑。通过如此的决心，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和我们教会的信徒们，也愿神更新韩国教会，使我们有盼望，也求神使我们教会能成为神的手和脚，成为神作为的铺路人。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